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他的心里有蓝图。
亲爱的朋友，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大卫谋杀乌利亚和以后的事情。乌利亚死了以后，拔示巴也哭了，然后大卫就把他接到宫里去了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拔示巴有没有想一想这个事情是为什么？他知道王玷污了他，他知道他怀孕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到死晓不晓得是王把他老公杀掉的。他是不是知道，只知道他老公是死在战场，知不知道后面有这一段？有没有人跟他讲？知道的人有多少？大卫会不会跟他讲，哎呀，这个拔示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时候实在是我下命令把你老公放在最危险的地方让他死的。我不知道大卫有没有勇气跟拔示巴承认他自己这个错误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时候大卫犯了淫乱、欺骗、谋杀的罪，非常坏，犯了这三大罪。然后乌利亚没有犯任何罪，如果有就是忠贞，只有这个好的美德。结果是什么？大卫多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，然后呢不久又多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乌利亚呢，忠贞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是妻子被人家夺去了，自己无缘无故的被陷害死亡。哎呀，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人常常自欺啊。保罗说不要自欺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圣灵撒种的会从圣灵收永生，顺着情欲撒种的会从情欲收败坏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各位，我们相信在神的引导之下有因果律的啊，这因果律不是佛家的因果律那种那种因果律没有太多意义啊，就是前生今生来生哈，那个反正你这辈子享受多一点，下辈子就少一点，这辈子享受苦一点，没有什么享受，因为上辈子坏一点，这个我觉得只有让人心无奈而已。我们讲到因果是上帝带领之下，人种什么收什么，上帝是非常公平的仲裁者，这种因果是有的，你种什么收什么。看起来乌利亚没有什么好结果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恩待他，一定恩待他。我每次讲乌利亚到天上去省了世上这些麻烦，到天上去是很好的，那可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相信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，那我们跟世人一样，一想到要死了都是坏的无比。所以圣经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释怀，没有办法觉得是一个答案。而愿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带领，人间的死亡不是最坏的事情。这件事没有结束，这件事看起来结束了，大卫可能觉得很高兴啊，多了一个老婆了，别人死掉了啊，看起来他得逞了。各位，上帝知道的，而且上帝一定会管制的。好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时间，但是这件事情叫耶和华非常的不喜悦。你不要以为上帝不喜悦是件小事，上帝不喜悦是件很严重的事情。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里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好，拿单要去劝大卫了，是耶和华差遣拿单去的。这个大卫哈，差遣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大卫打发乌利亚回到约押那里去，大卫打发人差人说，那个女人是谁？ 那么大卫打发人做事都是心怀鬼胎，耶和华打发人做事，这个黑暗的世界就开始有光了。但是被耶和华差遣打发呼召差遣的人也是有福，也是有祸。有福，因为他被上帝拣选；有祸，常常上帝拣选的工作是千万人中难有一人有这样的荣耀胆气，也难有一个人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的。我们不是要做英雄，但愿我们是上帝所用的人。愿我们真的随千万人无往矣，这个话说起来好说哈，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一代一样，都要做英雄豪杰，但是谁做得到呢？天天都在讲英雄豪杰，到时候都是我们都是狗熊。我不是轻看儒家，我也不是轻看那些说人性本善的人，实在人是邪恶的。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一切的美善是一个装饰品而已。拿单真的有魏征的勇气，拿单去了。各位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拿单知道这个事，知道大卫玷污拔示巴的人不少，因为最后还娶他做妻了嘛。知道大卫杀了乌利亚的人恐怕除了约押以外就没有了。约押不会讲，因为这种事约押也是聪明，讲了也是会惹杀身之祸的，君王也不那么好得罪的。大卫更是不会讲，大概就只有这两个人知道，拔示巴大概不知道。那么在大卫犯罪一直到现在，他是心狠手辣，作战最需要勇将的时候他把他勇将干掉。各位，我们可以成为魔鬼，可以成为天使。所以当拿单去对大卫讲的时候，他是提着脑袋去啊，他会被砍头的。各位，我们在劝人的时候，我们在堵住破口的时候，真的不容易，求主帮助。我们在责备人错误的时候，历史上多少这样的人都被杀头了。我们自己呢，我们自己人家在责备我们的时候，还不是我们要杀人家的头，还不是我们听不进去任何的劝我们的话。那唐太宗之所以伟大就在这里，他再怎么生气他还是终于听了魏征的话。但我们在这里不讲人的修养，我们在讲大卫很了不起，了不起因为拿单了不起，大卫拿单了不起因为上帝了不起。拿单就去了啊，去了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书上也有讲到说哈，这个劝诫是一个很大学问啊。劝告君王呢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当然这有些时代考虑过多了哈，但有些是在那种专制制度下不能没有的哈，你不能叫人家恼羞成怒，要有一个婉转的哈。有的时候像这个东方朔啊这些人就特别会劝说，用说笑话的方式，拿单是用讲故事的方式，用寓言的方式，这也很对啊。他说啊，有两个人是邻居，一个有满山遍野的牛羊，一个只有一只小母羊羔，这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女儿儿女一同长大，所以有一段时间了，吃他所吃，喝他所喝，睡在他怀里，在他看来如女儿一样。哎呀，结果有一天这个有钱人家里来了一个客人，有钱人舍不得从自己牛群羊群取一只，虽然满山遍野的牛羊他不愿意取一只，他把穷人的羊羔取了。各位，他把穷人的羊羔取了并不一定是抢夺过来，有可能像亚哈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一样，也许是光明正大的。啊，这里如果你们喜欢看，各位喜欢看新马的这种，或者马克思主义讲到剥削哈，或者对资本主义反对，就是资本主义根本不是自由经济，那种自由是虚假的，是在广告和制造出来的这种利益观念下所做的哈。这个法兰克福学派也很喜欢这样批判资本主义，这种批判也有道理了，但是只是他们反省自己的能力太差。资本主义有可以批判的地方，但是社会主义和其他的那种看起来比较人道的，其实漏洞更多。但是我们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坏，资本主义是比较没有那种暴力啊，但资本主义有暴力，没有力量的力，有利益的力，那个暴力可以用婉转的方式腐蚀整个的社会，也是很不好。问题不在他是用钱买或者是抢夺或者是骗，在经文里面都没有这样讲，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富人想得太坏了，想到他是抢走的。 在拿单的观点，在大卫的观点，在我们观点，这需要有个同情心。这不是你是不是合法交易把它买过来的。对，在市场经济来讲，在 Robert Nozick 哈佛大学已经过去的这个很聪明的哲学教授来讲，一个合法的交易，那就是有权柄拥有它，这是合法的交易。我拿到了这个羊，这个羊就是我的。可是拿单要考虑的更多，这个穷人他有的不是一只羊的问题，也不是这只羊换了多少金子银子的问题，是他对这个羊有感情的问题。他需要这个羊，他喜欢这个羊。拿单为什么用羊来做例子呢？我在想拿单很聪明，因为大卫对羊是非常敏感的。大卫是牧羊人，他对他的百姓，在他善良的情形下，他也是把他的百姓看作羊的。哦，我们记得他牧羊，哦，如果有野兽来了，他奋不顾身的要把羊夺回来，要保护那个羊。所以他写的很多诗篇里面也讲到，耶和华像一个牧者一样的牧养他，他也像一个牧者一样照顾他的羊群，照顾他的百姓。那么我们今天牧师哈，聚会所弟兄不喜欢用牧师这个名称，其实我想还是可以用的，因为这个显出一个领导者，教会领导者当有的温柔、智慧、坚定和耐风雨。他要遇弱则弱，遇强则强。遇弱就是当那对着那些柔顺的羊群，他要很 tender、很 gentle、很柔和。要像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讲的，要把这些羊养壮，要很轻柔的引导他们，因为羊很胆怯，很愚笨，你必须有高度的智慧、耐心来医治、来带领他们，不能叫他们惧怕，也不能屠杀他们，他们手无缚鸡之力，羊哪里有缚鸡之力，鸡可能还会啄羊嘞，尤其是绵羊。他遇弱则弱，对这些弱的羊群他要很柔弱，遇强则强，碰到那些豺狼虎豹他要非常的凶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人，因此大卫啊，最喜欢照顾他的小羊，然后对有欺负他羊的那种野兽都是奋不顾身，甚至他打歌利亚都是这样的心。拿单就用这做例子，所以他不用其他的说什么不公平、不公义这些直接的来讲，他用一个羊能够提醒大卫啊，一只羊，很柔弱的羊，被拿走了。哦，大卫非常的愤怒，故事还没听完，他就生气了，甚恼怒那人。圣经上啊，第十二章第五节，恼怒那人，大卫就发那个人的脾气。各位，那个人根本没有，这是拿单编出来一个故事，并没有那个人，并没有那个有钱的人把穷人的羊拿走，没有这个人，他是在讲一个故事，但讲的这么栩栩如生，所以大卫就恼怒那人，然后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我们看到乌利亚指着大卫的性命起誓，现在大卫指着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人该死。我们再用启示来说这个话的意思，我靠着上帝给我的力量，我要处死这个人，我不处死愿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处死行了公平，愿荣耀归给耶和华。我指着永生、永远存在、永远有生命上帝启示，这个人一定要死。各位，我们说了没有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拿单编的一个故事，你一定要说有，也有。大卫恼怒那人，那人是谁啊？就是他自己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一种 projection 就是投射。有的时候呢，有的人会对一些恶人有特别大的反感。我听过一个宣教士说啊，在非洲宣教的时候，那个村落里面有一次抓到了一个小偷，大家就打骂那个小偷，打骂小偷最凶的那个人呢，大家都知道他也是个小偷。各位，这叫 projection 投射。我厌恶这种行为，可这种行为我自己在做，我又太爱惜自己，不敢责备自己，不肯责备自己，又不肯对付自己，但是我还要表现我很有正义感，所以看到别人跟我犯了同样错误的时候，我责备的就特别严重。有些好色的父亲对女儿管教起来特别严，女儿出去参加舞会都特别严格，不准去。我想是这些父亲想到以前自己参加舞会的时候对女朋友怎么样，想到女儿如果碰到像我这样人那惨了，就 特别的严厉。我不是说道貌岸然的人都男盗女娼，但是我们的确常常在痛责其他人罪恶的时候，是要安抚我们自己的良心，是要对我们良心控告的时候有一点交代，哎，我也很痛恶这痛恨这种罪恶哦，可是却不自己改。各位，有正义感而不知道对付自己，那就是法利赛人；有正义感只知道别人违法了，没有想到自己违法了，这就是法利赛人。我们天天做这样的事，我做这个牧师也常常做这样的事，责备别人，责备很起劲，特别别人犯的错误跟我一样的时候，常常会这样，求主赦免。大卫他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这么爱羊的人，听到羊群被伤害的时候，他要痛痛的要杀死那个人的时候，伤害羊的就是他自己。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拿单的故事很好啊，因为这个乌利亚啊是一个勇士，勇士啊有一点像这个莎士比亚奥赛罗一样，奥特罗，虽然他最后也杀了自己的妻子，但是呢那是一个被激怒的被陷害的，他自己对他的妻子是非常温柔的。常常勇敢的人有一种特别多的柔和，那种英雄特别柔和啊。乌利亚可能就是这样的人，拔示巴在他怀中真的就像一只小羊一样，他是宠爱他的。那大卫他是一个保护羊的牧羊人，他断断没有想到他就是一只狼啊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世人该死。他不但该死，他要偿还羊羔四倍啊，在人间可以还四倍，羊吃了你再还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可是他怎么还乌利亚呢？他怎么还拔示巴呢？虽然乌利亚不是羊羔，但是乌利亚就他在王的手下束手无策，像一只羊送到宰杀之地，像以赛亚书53章说的也不是错误，赔不了的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杀了人血流出来40000马也难追啊。他做这样的事不公平，他这样做这样的事没有连续。 Justice and mercy 公平和怜悯在法律在哲学上应该是冲突的，这个怜悯是一视同仁的饶恕，公平就会有分等差了哈。如果我们不知道那种公平就是一样的那种观念来看的话，可是在上帝的眼中，上帝要做的是公平和连续，怜悯可以一致的。从这句话我们大概也可以说，那个富户可能是非常公平的交易得到这个小羊，但是他没有连续的心，他趁着这个穷人很穷，就逼着他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说，尤其五四时候这些作品会讲到，那旧社会的制度逼人卖儿卖女，就算完全公平，出于所谓自由意志的交易，不是被欺骗的，就是啊，这个卖一个女儿多少钱，卖一个儿子多少钱，公公平平的，是都同意的。你没有连续的心啊，你没有想到这个人多需要那个羊，那个羊多需要这个人，你没有想到。当然大卫也绝没有想到，他没有想到拔示巴多么需要乌利亚，乌利亚又多么需要拔示巴。各位，我在这里讲这么多，就是连大卫这么好的人都可以这么残忍，这么有盲点，这么看不到自己的错误，我们能够不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吗？哦，大卫气得不得了，讲的也100%正确，但他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人，他不知道他所伤害的就是他最爱的羊羔，不管那是指乌利亚或者是拔示巴。哦，拿单讲到这里，我不知道拿单讲的时候是不是都很紧张，因为各位，我们一再讲大卫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犯罪的状况，而且长期的犯罪，后来孩子死了，孩子生下来孩子就死了，我们不知道孩子死的时候几岁，但是从大卫犯罪到现在最少一年了，孩子生下来了，这一年的时间大卫可能也敬拜赞美，也唱诗歌，可是心中没有神，跟很多的传道人，跟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跟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哎呀，讲得很好听，心中很邪恶，根本圣灵好像进不到他那坚固的营垒一样。拔示巴的在他的淫威底下， 这个乌利亚在他的淫威底下，拿单能讲什么？感谢主，拿单讲了，讲了把大卫的正义感激怒了。他虽然他远离上帝，他看到别人错还是看得到的，我们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总是看得很清楚，自己眼中良木看不清楚。哦，重要就在这里了，打蛇打那个三寸之处，打蛇打那个致命之处。大卫最愤怒的时候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。哦，这个可以叫拿单死的，但这也可以叫大卫的颈项被打断，叫大卫谦卑下来。你就是那个人，大卫一定呆住了，我哪里是那个人？我什么时候抢过别人的羊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各位，下面是拿单的话，但下面也是上帝的话。每一个上帝的仆人都要有绝大的谦卑，就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是一个烂的器皿。但是每一个上帝的仆人也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做贵重的器皿，让神的话，让圣灵的力量从你内流露出来。我们要最谦卑的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本身也是下地，我们没有比任何一个更好。但是当神选召我们工作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谦卑的愿意领受上帝的呼召；第二个，我们让自己无愧于这样的呼召。所以拿单不是说我告诉你，拿单是说上帝告诉你，我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啊。这个我们很难，很不敢这样讲啊，我哪里说我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。可是当我们在传讲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而不要大概也许或者是啊，现在在神学院里，在很多牧者对圣经的权威不相信的啊，大概这样，大概那样，可能这样，不信耶稣的人会得救吗？如果他很诚恳的拜偶像，是不是拜佛业可能得救？大概吧。是不是只有唯一是耶稣救主？不一定吧。拿单非常直截了当的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。是我在讲，但是也是上帝在讲。愿所有上帝的仆人尊重上帝的话，也勇敢的传讲，诚实传讲，不打折扣的，也不加油添醋的传讲上帝的话。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也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是那富户，而且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富户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在最危难的时候，我把你从牧羊的孩子提拔成以色列的王，扫罗那样的迫害你，我那样的拯救你，然后把扫罗的家业什么都给了你，然后以色列和犹大家这两个巨大的力量都归给你了，都是我赐给你的，你不要忘了，若不是神所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这是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对他的门徒讲的，神如果不赐，我们什么都得不到。在这里神借着拿单在对大卫说，你的东西是我赐的，你自己是没有的，我赐你是我爱你，我赐你是希望你得到这些，也变成一个好牧人，像我这样来好好的牧养这些以色列人。你要是嫌不够，我还会加倍的赐给你，你向上帝求，是该给的，神会给你的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永不离开你的家，刀剑不离开你的家。在这里哈，拿单用了一个字，藐视。这个藐视你也可以说就是轻看。各位，我想哈，大卫从来不会说他藐视上帝，他总是尊主伟大的。大卫可能在他通奸行淫乱的时候，甚至杀人的时候，他仍然在教会里面，在圣殿里有服侍啊，这都非常可能。他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藐视上帝的样子，到圣殿还是毕恭毕敬的。各位，可是藐视不是行为上啊，多少恭敬，口头上多少，哎呀，哈利路亚，上帝怎么样？ 藐视是你心里是不是把上帝看得最重要，看成唯一的。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藐视长子的名分，并不是以扫啊一天到晚骂那个长子的名分，而是在有选择的时候，他觉得一碗红豆汤比那个长子的名分要大得多。扫罗做王的时候，腓勒也曾经藐视过他，歌利亚、米甲都对大卫有过藐视。藐视，我再说，不一定是说啊，我们行外表的行为上对上帝有什么不敬，而是心中上帝不是占有我们最重要的位置，甚至唯一的位置，不是第一而已，是唯一的。当你不把上帝当作最重要的时候，你就在藐视他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姐妹、牧者，我自己也是，我的儿女、我的父母、我的金钱、我的事业，我在这里录影的成果，我是不是看得比上帝重要？如果是的话，即使我在讲道，即使我在讲，哎，你们要信上帝、爱上帝，我也在藐视上帝，因为我的心在想到，哦，我的收视率是不是最高？人是不是会为我的讲道鼓掌？如果我们是把任何其他的事情看得比上帝重的话，那就是除了上帝以外有了别的神，那就是藐视上帝，那会犯大罪的。也许一开始没有犯大罪，会逐渐逐渐犯大罪的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
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里